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您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活在生命的交通里。活在生命的交通里，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，我们读下半节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我们在一起将这一节圣经节背一遍，也许我背给大家听。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他就特别的提到他是羊的牧者，而把所有信他的人比喻作羊。羊的生命有一个特点，这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他需要牧者。认真来说，羊生命的特点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就是羊需要牧者，若没有牧者呢，羊群羊只就很容易成为迷羊，流失在旷野。牧者就成为羊的看顾、保守、平安，甚至羊能够出路得草吃，也是因为牧者带领他、引领他。所以牧者对羊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一只羊若离开牧者，它立刻成为迷羊，成为豺狼的食物。同时羊又有第二个特点，就是它这个生命是一个群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牧者后面跟一只羊，总是跟一群羊。因为羊生命的特点就是一群，好像是一个群的生命。所以俗语说，这一个羊群心理，也就是说人性有一种羊群心理。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基督徒的生命，基督徒的生命呢，那个特点呢，是一面要我们天天跟从主耶稣，黏依主耶稣，另一面呢，就是我们需要和同坐肢体的同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，合成一群，一同来跟从耶稣。换句话说，是跟从羊群的脚中来跟随主。这是基督徒活在地上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该有的光景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，他不仅仅是医病赶鬼传道，他不仅仅是完成了十架救恩，他更要紧的借着死而复活，将他自己永恒的生命、圣洁的生命、胜过罪恶的生命，这一个得胜的生命，也就是神的生命，赐给世人，叫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。所以他来了就是要把神的生命来分赐给世人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神的圣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，把神的生命重生在我们的里面，而这一个生命就像属灵婴孩的生命。然而主耶稣不仅仅叫我们得着生命，他说还要得着更丰盛，也就是神的心意，主耶稣的期望，就是要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会长大成人，肉眼看不见，但是这个属灵生命要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，磨成神儿子的样式。这是神的心意所要达到的，所巴望得着的。那么神的儿女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所得着的这一个神的生命，虽然像婴儿的生命，然而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。生命需要成长，就需要留意两方面，活在生命的交通里面。什么叫做交通？交通不是指这一个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南来北往的交通车辆，这个交通 不是指这些交通，交通是指你与神之间，与父神之间有一个生命的来往，有一个这一个生命的流通，有一个在灵里的交谈，常常见父神的面。所以生命的交通，基督徒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与父神、与主耶稣之间的交通，就是跟从牧者耶稣；第二方面就是与同作肢体、同信耶稣的弟兄姊妹那种生命的交通。今天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，生命的交通就是与父神的交通。我在说，为何耶稣说我来要是要叫羊得生命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？因为若不是因信耶稣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，若不是主将生命分赐给信他的人，我们就不能与父神有交通。为何呢？因为人的生命是受造的生命，而神的生命是非受造的生命，受造的生命不能与非受造的神来交通。又何况人犯罪堕落了，一个有罪的世人如何能与圣洁的神来交通？那是不可能的，是不能通的。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有罪的人他的祷告不能达到神的面前，又何况我们受造的生命就不能与非受造的神能够相通的，不能相通的。让我做一个比喻，不同的生命是不能彼此相通的。就好比说一个人他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宠物，就好像一只小狗，他虽然很喜欢它，很疼爱它，然而这只小狗和这个主人彼此之间是不能相通的，最多看见主人摇摇尾巴认识他是他的主人而已，其他什么都不能通。他高兴的时候啊、哦，这只狗也在那里摇摇尾巴，他忧伤的时候狗也在那里摇摇尾巴，根本不认识他嘛，因为生命不能相通。相反的，若是一个生下来的儿子，他虽然笨了一点，但是他和父亲可以交通，他这个沟通呢远远超过那一只狗和主人的交通，因为生命不同嘛。但是生下来的儿子由于生命相同，就可和主人能够和他的父亲可以相通，可以交通。所以同样的，当我们以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不是说外面有了一个基督徒的名称，不，我们里面正是有耶稣基督住在里面，我们正是因信耶稣有了神的生命，而这一个生命叫我们能够与神相通，这个生命也叫我们能够认识神。这就是为何许多人当他在布道会，或许说当他听见福音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，就有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。这件奇妙的事就是当他见到耶稣，里面就感觉平安了，就喜乐了，并且很稀奇的是，当他开始学习祷告，以往啊对于神是很陌生的，有的甚至是无故的恨神，提到耶稣他就里面反感，自然就有一种恨的念头出来，这是受了魔鬼的迷惑。但是信了耶稣之后不是怎的，一呼求主耶稣啊，里面就满了甘甜，一呼求说亲爱的天父啊，啊里面啊就满了方位。为何呢？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了神的生命，有了神的生命就像是一个生下来的婴儿，他来到母亲的身边，母亲抱着他啊，他就非常舒服啊，就整个人安静下来，非常享受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信了耶稣有了神的生命，这一个生命要求我们与神交通。所以为何基督徒需要祷告呢？祷告不是说是做了基督徒所以就要履行基督徒的责任就需要祷告，或者说加入基督教所以就要有一个宗教的生活，绝对不是这样。祷告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要求，就像肉身的生命需要呼吸，祷告就像向神呼吸那样，呼吸属天的空气、属灵的空气、神生命的供应。所以每逢你的祷告 是向神呼出你的需要，让神来充满你，让神借着圣灵将恩典、将力量、将平安来供应你，让神听你的祷告来拯救你，成为你随时的帮助。所以祷告是你来到神面前与神交谈，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交通。就像是一个生下来的儿子，若是他一天都看不见父母亲的面，他就会很孤单，他就很失落感，没有平安。就像一个做父母的，他带着他的儿女到这个大型的商场的地方，人群太多，突然间他的儿女由于四处跑，结果看不见父母亲了。你就会发现当他一看不见父母亲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失去了平安了，他就要哭了，妈妈你在哪里，他就在那里哭了。为何呢？因为他失去了与父母亲的联络，失去了与父母亲那种的交通，那一种的联络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。若是我们整天都在世界里忙碌，而忙碌之间把父神都忘记了，我们忘记了来到父神面前的祷告，我们忘记了亲近父神，你的里面立刻失去平安。所以每逢与父神的交通是生命的要求啊。即使你外面亨通顺利，但是你的心灵一定没有平安，因为你好像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亲近父神。相反的，即使外面遇到许多困难，但是若是你来到父神面前与父神交通，亲近父神，祷告父神啊，里面就安息了，里面就平安了。难怪诗人大卫他形容他亲近神的生活，他怎么说呢？他在诗篇四十三篇那里提到，他说我就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你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他说我来到神的祭坛那里，祭坛预表祷告，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他对神说，神啊你是我的神。哦，这就是祷告与神交通的亲近。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婴儿刚刚懂得说话的时候，事实上他不懂得多少发表的好听的言辞发表，但是他一见到他的母亲啊，就是疯狂的抱住母亲，就是非常渴慕的拥抱着他。这一个爱里面的拥抱，这一个发自内心的渴慕的拥抱，父母亲已经非常满足了，不需要他发表什么话，父母亲已经紧紧抱着他，成为他的看顾、他的保守、他的平安。同样的，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许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如何发表、如何祷告。然而我们需要活在生命的交通里，就是你已经有了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要求你来亲近神，这个生命要求你来祷告神。所以祷告应该是你心灵一个渴慕，不仅仅是有难处的时候才想到要祷告，有困难的时候才想到要来祈求。即使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在很平顺的环境里，你天天第一所想到的就是我需要神。就像是儿女的生命需要父亲那样，我需要投入主耶稣爱的怀抱里，我需要紧紧地拥抱着恩主，我需要在恩主的里面来享受父神，用祷告来与他交通。正像诗人大卫那样，他为何讨神的喜悦呢？他一生在童子的时候牧放父亲所交托给他的羊群，他就是那样天天亲近神、爱慕神。到了有一天蒙神拣选做了以色列一国之君，做了君王的时候，他照样是带着那样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对神说，神啊哦，我来到您面前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你是我的神。这一种的祷告是把他内心那种对神的渴慕完全发表出来，将他的爱情完全向神倾露出来，向神倾倒出来，倾心吐意。所以祷告不仅仅是你有难处的时候 祈求神帮助，不仅仅是将你所需要的来告诉神祷告，同时也是将你的爱情，将你内心的渴慕，将你对神的爱，对神的渴求，完全毫无保留的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，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祷告来到神面前，不在乎你外面发表多好听的名词，是在乎你的内心。即使有时你发表错了，但是你的内心是渴慕神，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完全晓得。就像是一个婴儿，他刚刚学说话的时候叫父亲，有时都叫错了，他叫爸爸，有时他的音就歪了一点，就变了一点，叫错了，父亲也是蛮高兴的，因为知道他是叫父亲嘛。所以当一个初信者，有许多时候你不晓得祷告如何发表，但不要因此对祷告没有信心，反而照着你的发表，你来到神面前，你说天父啊，我爱你，天父啊，我赞美你，你拯救我，天父啊，请你加给我信心，天父啊，请你叫我晓得怎样祷告，叫我喜欢读经，叫我明白你的心意，天父啊，叫我在凡事上来依靠你，叫我生活中常常来享受你啊，无所不祷告，每一方面都可以祷告啊。你有需要，天父啊，你知道我的难处，我现在处境落在什么光景，求你帮助我，很简单，来到父神面前倾心吐意，就像一个小孩子遇到什么事情都告诉母亲，就这样简单。所以与父神的交通很要紧的，就是你需要有这个科目，有这个心灵的科目。你一信了耶稣，有了神的生命，第一要做的就是渴慕神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是渴慕神，活在这个生命的渴慕里面，哦，你的生命时时渴慕父神。所以祷告是我们向神倾心吐意，把重担交给神，把我们的爱情向神来表露，在灵里来享受神，在主耶稣的名里面祷告父神，来享受神，享受父神，然后父神在主的名里来供应我们，他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当你祷告完之后，你的重担交托给主，同时主的恩典来供应你，他加多圣灵在你的里面，叫你喜乐加多，平安加多，力量加多，祷告完之后整个人很轻松很舒服。这就是活在生命交通里的第一个结果，就像是一个婴儿在这个婴孩躺在母亲的怀抱里，那种的结果就是很平安的。这是祷告的功效。做一个另一个比喻，耶稣曾经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许多基督徒误会的，就是说我们要做世界的光。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做啊，你不需要做的，因为光不是你啊，是主耶稣的生命啊。正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提到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跟从他的必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。主耶稣是世界的光，主所赐给我们这个神的生命是世界的光，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本身就是光。基督徒不是来努力做光，而是让这个生命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活出基督的真光。正像腓立比的教会，保罗论到他们说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当我们活出基督的时候，主的生命借着我们的言行一举一动，借着我们的谈吐啊，借着我们的举止行为来发表出来，来彰显出来的时候，就活出基督的美德，活出基督的爱，活出基督的怜悯，活出基督的谦卑，活出基督的信，活出哦基督的能力。你就会看见活出基督的美德，这些都是把光照射到人的面前。那么基督徒如何能够发光呢？不是自己离开神来努力，你离开主要来做基督徒，你越做越不像基督徒。为何呢？因为在我们里面有罪性，能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越立志为善想做好就越失败。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亲近神， 你亲近神呢，你就能反照神的荣光呢。让我做一个比喻，就像这个灯，灯呢为何会发光？不是灯本身来努力发光，努力发光，它如何努力都发不了光呢？它能够发光呢，就是因为它和电厂是通的，电厂的电呢就输给它，供应它，所以呢电灯就能够发亮了。基督徒能够反照基督的荣光，在与他与主的关系是经常有很密切的交通。我们祷告越多，我们就越向主领受恩典和能力，来胜过这世界罪恶、撒旦还有世界的诱惑迷惑，我们就能越活出基督徒美好的生活见证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生活中能够荣耀主，完全在于他在神的面前是否经常常常祷告，常常与主在生命里面的交通，常常与主有交通。而这一个交通是相当要紧的，这两方面的交通是不可失去的。正像约翰一书，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点，他说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，将原与神同在啊，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他说我们将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你们，是叫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以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交通的，相交的。他在此说了生命之道的主耶稣带给人两方面的交通，一方面是我们乃是以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交通的，还有叫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生命两方面的交通。而基督徒的生命要能够为主来发光，就在乎他与神交通啊，他与神的关系越密切，他就能越反照主的荣光。让我举一个例子，昔日摩西他蒙神呼召到了西乃山顶，在那边领受神的启示，四十昼夜祷告神。当他四十昼夜与神交通之后，他下山的时候，他的脸面啊，圣经记载摩西的脸面发光啊，甚至以色列人啊不能用肉眼看他脸面啊，觉得刺眼啊。为何呢？这虽然只不过是一个比喻，是一个当时的现象，而这个现象正是象征着当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哦，与神这个密切交通的时候，就能够反照神的荣光。与神交通的时候就能够反照神的荣光啊。所以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不是在物质上说你祷告多了你的脸就会发光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你来到神面前多祷告的时候，你就能反照神的荣光啊。比如说你每天早上上班，上班之前或许是在田里耕田，或许在工厂这个做工，无论任何一个职位岗位，你早晨开始的时候守晨更，分别时间来亲近神。若是你每一早晨都有一半时间守晨更亲近神，与神交通，与神祷告亲近神，那一天呢你上班心情不同，你一天的恩典都不同。即使那一天有许多压力许多难处，但是你能够借着早晨与主的交通，你与主的关系就亲近了，神的恩典就加给你，你就能够随时想起主又呼求主，随时就能够经历主的得胜。所以当基督徒天天亲近神呢，他那一天呢喜乐就多一点，平安就多一点，基督徒的见证就感人一点，你就会看见晨更是多要紧啊。所以我再次呼吁所有信耶稣的，无论是初信的，无论是信主很久的，请我们谨记天天早上分别一段的时间守晨更。每一天生活的开始，不是开始一电视，不是开始一杂志，不是开始一报章，不是开始一社会许许多多的资讯，也不是开始一忙乱的生活，也不是一睁开眼睛就想今天很多的忧虑很多事情要办，不是。每天早晨一起，当我们刷洗完了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是来到神面前屈膝祷告。若是你家中方便的话，你可以跪在神面前屈膝的开声祷告，闭着眼睛开声祷告，能够专心一点， 当然是小小声的开声祷告，你向神倾心吐意，你的心思完全思念着神，你的心完全对准了他，然后向主表达你的爱情，然后为着许多人的灵魂得救来祷告，为着神的国神的义来祷告，然后你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将一天来交托给神。我相信你每一天把上好的时间分别出来交托给神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供应你，与神交通之后，你就能够反照神的荣光。同时这一个祷告也叫你领受更多从神来的恩典。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，就是现代人越来夜晚的生活，夜迟睡觉，结果由于晚上不警醒，早晨就起不起身，迟了起床，结果怕迟到了，不能准时上班了，于是就把祷告时间省掉了。难怪属灵的生活呢是一团糟，越过越差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晚上警醒，早睡早起，这是最健康的属灵生活，灵魂体都健康，因为神造人的命定是早睡早起。你看见吗？昔日以色列人当他们蒙神拯救出埃及之后，到了旷野，神就降下玛瑙，天天降下玛瑙，成为他们生命的活粮。然而神对他们有一个要求，每天早上太阳未出之前，他们每一个就要起床到旷野去捡玛瑙。若是有人懒惰，睡到太阳已经出来高升了，照在大地的时候，他才去捡那一天所需要的玛瑙，那么他一定得不着的。为何呢？因为太阳出来一照下去，玛瑙就融化掉了，像水那样融化掉了。神这样做的缘故，是为着培养神的子民，建立每早晨早起亲近神，去捡玛瑙。玛瑙预表生命的粮，主耶稣是生命的粮。玛瑙有两方面的预表，第一方面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自己说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了这粮就永远不死。所以主是我们生命的粮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仅仅因信耶稣得到了这个生命的粮，我们还需要天天借着祷告亲近父神，去享受主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所以我们需要清早起来，不要等到睡到已经是就快中午了，或许过了时间了才来祷告，这种情形是一种懒惰，一种失去基督徒见证的生活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守晨更，每天早上分别一段的时间，早一点起床啊，早多20分钟，最少15分钟，在神面前有气息祷告，然后读一章的圣经啊，就这样亲近神，享受主。还有玛瑙第二方面是预表神的话，神的话是我们的灵粮。我们读经啊，若是等到夜晚睡觉之前才想到今天我还没有读经，就勉强的打开圣经看一看，那时候已经很疲累了，一面看一面阿门就睡觉了，就睡着了，就好像读经催眠呢。这种情形啊，亏欠主啊，我们不应该到了很疲累的时候才读经。当然若是你到很疲累的时候还多读一点圣经，那是很可嘉的。若是忘了读，临时补上读，那也很好啊。但是我的点是，最好还是天天早晨分别上好的时间来读经、来祷告、来亲近神。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灵粮，祷告是我们向神倾心吐意，读经是神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叫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的旨意，叫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生命的供应，得到日用的饮食，生命的灵粮。所以每天你借着读经的时候，你里面呢啊就越饱足，神的话成为你的安慰，成为你的帮助，成为你的扶持，成为你的光照，也成为你的警戒，成为你的拯救。所以神的话把启示、亮光、安慰带给我们，圣灵也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工作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我们与神的交通，读经祷告是不可少的，天天亲近神，活在这个生命的交通里。我在说什么时候是我们与神的交通断绝呢？就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 当我们刚硬远离神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与神生命的交通断绝之时。神是圣洁的，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得了神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永远不会断绝，但是我们与神的交通会断绝。让我做一个比喻，一个生下来的儿子，他与父亲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，永远不会因为他做错了事从此就断绝了与父亲的关系。外面名分上姑且来说，即使父亲不认他，但是以生命来说，他永远还是某某人的儿子，因为生命的关系是无法断绝的。又何况我们的天父，他是爱我们到底的天父。当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称为永远的生命，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的真理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因为神的生命是永不灭亡的。当我们重生得着神的生命之后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而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永远不会断绝。然而我们与神的交通会断绝，什么时候断绝？就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断绝了。而当我们与神的交通一断绝的时候，有什么现象呢？这种现象就像是，让我举一个例子，就像有人坐电梯，他电梯到了最上面的时候啊，他就出来了。有时坐电梯的时候下去到地下，他也出去了，上上下下。我们属灵的光景和神之间有时候就像这种情形啊。我是说做一个比喻，你的心情就像这样啊。许多时候你亲近神的时候啊，很喜乐，你这样坐电梯坐了啊，电梯顶啊最高点的时候，有时候呢，当你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你属灵的光景一落千丈，你的感觉就跌下去，就像跌到底。姑且用电梯做比喻，就像是有时候你的心情像上了天堂，有时候你的心情像下了地狱，好像天堂地狱之间上上下下。为何会有这种情形呢？神的儿女就的经历而言，当你亲近神享受主的时候很喜乐啊，你就像上到天堂与主面对面。但是当你犯罪远离神，不祷告不读经，心刚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像下在地狱那种的感觉，远离神，内心很痛苦。这就是在经历上的感觉的分别。但是这个生命的感觉是要叫我们来更亲近这位父神呢、来悔改归向父神呢、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提到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正常基督徒的生活，基督的平安是在你里面做主的。因为正常的光景，你得到神的生命的那一天开始，你信耶稣得救的那一天开始，所得到就是平安喜乐，这是很正常。什么时候基督徒的生活一失去了平安，一失去了喜乐，这就证明基督徒的生命出了问题。举例子来说，正常的情形，你亲近神，你与神交通，里面是平安的，里面是喜乐的。什么时候是不平安不喜乐的时候呢？就是当你远离神了，你犯罪得罪神了，你的平安就失去，你的喜乐就失去。你一远离了赐平安的神，你何处是平安？你就立刻失去平安。这个时候里面就是许多的痛苦，许多的不安。而这个不安的感觉不是叫你刚硬远离神，是叫你立刻回到神的身边，再来亲近神，认罪祷告，恢复与神的交通。这就像约翰一书第九节所说的，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因为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若住在黑暗中，就不能与神交通，犯罪就在黑暗中，就不能与是光的神交通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借着祷告认罪，求主的宝血洗净赦免，然后我们就恢复与神的交通。就像这盏灯，灯忽然间不能发光，因为它发生故障 和电厂的电不能通，什么时候这故障修理好了，电灯又亮了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反照神的荣光，我们要显出生活喜乐平安，我们需要亲近神。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失去平安，失去喜乐，证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。这个关系出问题，第一方面是罪出了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神，所以我们需要认罪，一认罪悔改啊，我们整个人就充满了喜乐平安，恢复与神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，坦然无忌来到施恩宝座前。我们需要随时支取主耶稣的宝血，来赦免我们一生的罪，来洗净我们，这是很要紧的。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来到神面前，第一是要求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。若我们蒙圣灵光照，特别想起某一件事、某一个言语、某一句话、某一个行动得罪神的，我们就具体的认那样的罪，求主赦免，叫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，我们就能够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。同样的，若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交通出了问题，断绝了，我们同时呢与弟兄姊妹的交通也断绝了。所以多年来我常常看见有一些肢体，当他与神之间的交通出了问题，没有祷告，没有读经，信心远离了主之后，那段时间他也不参加聚会，也不想见到弟兄姊妹。为何呢？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。而什么时候他与神的关系是很密切呢？他很喜欢看见弟兄姊妹，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就好像看见天使那样，满是喜乐，因为他与神的关系是热心的，是正常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恢复与神的关系。圣经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是我们的罪孽使他颜面不顾我们，所以承认离弃罪恶的必蒙怜悯。我鼓励弟兄姊妹，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最好能够花一段时间屈膝在神的面前，求圣灵光照你，叫你看见以往有某些地方得罪主的，以往的生活有什么特别得罪主的罪行，一样一样想起的就认在主的面前，求父神赦免，求父神赦免。就像把你家中的垃圾完全扫得干干净净，你把罪对付清楚，把罪认清楚啊，你就要给圣灵充满，给喜乐充满。所以我曾经看见有一位弟兄啊，他原来在黑社会里面打滚的，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啊，悔改认罪两个多小时，认罪完了之后，哇，整个人充满喜乐，每次看见他喜乐得不得了。他是一个给圣灵充满的人，为何呢？因为他彻底把罪认清楚了。所以什么时候犯罪，什么时候与神的关系就断绝。我还记得有一位姊妹，他以往还未信耶稣的时候全身都不舒服，信了耶稣里外都平安，喜乐得不得了，常常为耶稣做见证。但是有一天他忽然间发觉喜乐平安、对主的信心、亲近神的心完全失掉，也不想聚会，也不想祷告，整个人下沉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后来有肢体由于看不见他，就打电话给他找他，后来和他一交通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他犯了一件罪。他说他有一个亲人过世，结果在殡仪馆的时候他去看望，他去探访的时候呢，其他的亲人呢就把几支的香拿给他，然后叫他把香插在那个死者面前去拜祭一下。他当时在众亲友的压力底下呢，一时没有心理预备呢，他就软弱了，就拿到那些香的时候，他就走到那个过世的亲人面前呢，在他像插了香，就在他面前拜了几下，然后就离开了。这一来他犯罪得罪神，他因为出信耶稣的人又拜偶像又拜祭，中了魔鬼的诡计得罪神，结果呢他与神的关系断绝了。因着做了这件事之后，撒旦攻击他，他对神完全失去信心，很多的疑惑，然后又开始有埋怨出现，然后又所有的平安喜乐完全失去，又不想来聚会了。结果那位姊妹知道他的情形之后，就带他认罪祷告。当他认自己拜偶像的罪，认罪祷告之后，他又恢复与神的关系，平安了，喜乐了。就这样，什么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，什么时候就认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还有有时候我们忽略了祷告，忽略了读经，忽略了亲近神，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断绝了，不是关系的断绝，是交通的断绝。 这个时候里面就落在黑暗里，因为不亲近神，我们就落在黑暗里。正像主耶稣说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，离了他我们就枯干了，心灵枯干了。所以一个人即使外面忙忙碌碌，若是他把祷告的时间忙掉了，服侍了祷告，服侍了读经，服侍了亲近神，他里面就枯干，他不能为主发光，反而是不断发出肉体的这种羞辱主名的现象出来。你就会看见亲近神是多么要紧，与神交通是多么要紧。与神有正常的交通，就反照神的荣光；与神的交通因为犯罪隔绝之后呢，就需要认罪，借着宝血的功效恢复与神的关系。还有活在生命的交通里面，还有一件很要紧的，就是恢复与弟兄姊妹的交通。与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正常的关系，基督徒不仅仅是建立与神之间有这个美好的交通，祷告读经还需要参加聚会。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既知道那日子宁静，就更当如此。那日子宁静是指主耶稣就快回来，基督徒该有一个生活，就是参加聚会。因为基督徒不仅仅个人与神之间有这个生命的交通，叫属灵生命能够长大，同时还需要以做肢体的弟兄姊妹交通，彼此有交通。而这一个交通呢，就是生命的交通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耶稣将信徒比喻作羊，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群，一群。所以从来没有一个牧者后面跟着一只羊的，那是新闻了。总之一群羊，羊的生命特点是群的生命。今天神的生命所赐给基督徒的都是群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是主耶稣的群羊，主耶稣群羊的大牧者，这都是比喻。我们是神的众儿女，一只羊若是离群，就要成为迷羊，失迷的羊。我们要跟从羊群的脚中，一同来跟随主啊！所以基督徒不要做单独的基督徒，除非是客观的条件，你为主做监呢，没有机会了；除非你的环境找不到其他基督徒了，没办法。然而，基督徒正常的情形应该加入教会的聚会，应该加入基督徒的聚会。无论是在家庭中，无论是在各处，都应该是加入基督徒的聚会，彼此相交，有生命的相交。让我做一个比喻，比如这里有一个炭火，这一炉炭火烧得很旺，是因为它很多小小的炭摆在一起就烧得很旺。若是里面有一块最大块的炭，它给拿出来，即使它原来烧得最热的，它拿出来的时候很快就冷掉了，因为它单独。什么时候这块炭火摆在一起呢，就能够烧起来了。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单独，什么时候我们一单独呢，不是代表属灵啊，反而是代表走错路了，很容易给撒旦攻击啊。这世界冰冷的天气，这世界这个冷淡的空气，要把我们里面仅有爱主的这个火，好像江残的灯火都想吹灭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基督徒聚集在一起，彼此激励，彼此勉励，彼此有生命的交通，彼此供应，彼此扶持，相爱带导。我们走天路就不觉得孤单，我们就多有扶持。因为每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神的灵的供应是加倍，神话语的启示是加倍，神的丰富是加倍，神的恩典是加多，众圣徒的祷告那个力量是远远超过个人的祷告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末了时代我们更不可以停止聚会，我们需要参加聚会。你看见使徒时代的光景吗？当时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一天有3000、5000人得救，但是得救的人并不是就完了，他们是天天聚在一起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常常聚会，常常亲近神，甚至在个人的家中啊，掰饼唱诗赞美神。你会看见他们是经常聚在一起，难怪他们不断有得胜的见证，因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圣徒之间的交通，圣徒之间的分享，信心的见证，生命的经历，爱心感人的见证，还有许许多多神话语的解开和分享，就能够激励圣徒彼此共赢。所以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，不能做单独的基督徒，你要参加聚会。因为接着参加聚会，你 的祷告就不断进步，你晓得如何祷告，你祷告的水准也慢慢提高，你对神话语的认识也越过越加多，借着机会啊，你与弟兄姊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也得着扶持。所以基督徒属灵生命要长大，活在生命的交通里是相当要紧的，一面是与神的交通，一面是与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。若是什么时候以做肢体的弟兄发生了问题，也就是产生嫌隙的时候，有摩擦的时候，就应该是认罪，用爱心去包容。若是对方得罪你，就应该是包容；若是你亏欠对方，就应该向对方认错，彼此和睦。这一来，我们就祷告更蒙神垂听了。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生命要活在生命的交通里，不仅仅注意三方面：第一，祷告读经，就是与神交通；还有聚会，与圣徒交通，以做基督徒的圣徒交通啊，与圣徒交通。还有第四方面呢，需要有生命的涌流，生命的涌流是很要紧的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说，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到永生。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预表像生命的活水泉，生命的活水泉是要只涌到永生。但是活水泉有一个特点，你知道吗？是要流出去才要再加给你。若是这个活水不流出去，就会变成一潭的死水，就像井水那样。这口井若是天天有人用它，它就不断有新鲜的泉水一直涌流出来，井水就很甘甜。但是若是这口井啊长期没有人用，它里面的水就会像死水，新鲜的泉源不会再涌出来的。同样的，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得到神生命，我们不仅仅需要有与神有密切的交通，祷告读经，我们同时需要有弟兄姊妹有密切的交通和领受供应，同时我们还需要将我们所领受的涌流出去，让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有涌流的出口，让主通过我们来祝福别人，也就是传扬福音，为主做见证，帮助需要的肢体，安慰兼顾其他需要的肢体。做基督徒，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有了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。主耶稣曾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他又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。是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，这个生命叫我们去舍己爱他人，所以我们需要为人灵魂得救来祷告，为着家人，为着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还没有得救的灵魂来带到，有机会就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或许带他们来到教会的聚会来听福音啊！你越为耶稣做见证啊，主的爱从你身上流出去，生命的水流从你身上流出去祝福别人，主就越加给你。所以一个经常传福音的人是加倍喜乐，有时虽然有难处在身呢，当你先顾到别人需要的时候，主就顾到你，你喜乐反而加多，恩典加多就胜过难处了。所以在我多年传福音布道的里面，无数的布道会看见神的怜悯，无数的人跪向耶稣基督，内心常常是非常喜乐啊！主领各种的培灵费奋兴费，也是看见无数的人蒙神的怜悯，充满了对神的敬拜和感激，你就会看见一切都是神所做的，内心充满喜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信了耶稣之后带领别人来信耶稣，同时为耶稣做见证，还有你投入教会生活，你参加聚会，你看见同坐肢体的有的有了困难，有的有病痛啊，你看望他，为他带祷，关心他，一起祷告，主的生命从你身上流出去，这是生命的交通，主就加给你了，主就加给你了，需要有多大，神的恩典就够用，就有多少。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凭着主的爱恳请我们每一位都在主的面前，从今天开始活在生命的交通里，就像葡萄树的枝子留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，住在主的里面啊，就像主的羊来跟从主，又活在羊群的里面，一同来追随基督，跟从耶稣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记住天天有定时的守晨更，分别时间屈膝在神面前祷告，还有分别时间读经亲近神， 凡事求告主，还有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不可停止聚会，在聚会中与肢体之间有生命的交通，还有将你所领受的分给需要的人，把福音传给更多需要的人，关心许多的肢体，同坐肢体的彼此相爱，如此你的属灵生命就要天天长大，你就要承受主的应许，兑现主的应许。耶稣说，我来要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主的巴望是我们都能够得到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，那个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愿我们都能满足主的心意，热心追求爱我们的主。请我们去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孩子恳求你，你的宝血完全洗净遮盖我们一切的罪，求你光照我们。若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有任何真是因为犯罪与你的关系出了问题的，求你都来光照，叫我们能够彻底的认罪，完全的倒空在你的面前，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。谢谢恩主，你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，能够洗净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再次享受与父神甜美的关系。父神啊，求你光照我们，叫我们真是能够天天活在生命的交通里，在主的名里面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服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光照和感动，叫我们全能都让主来得着。哦，亲爱的主啊，求你祝福你的话语，叫我们天天守晨更祷告读经，也能够参加聚会，同时又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也叫我们能够将所领受的来传福音，见证耶稣，供应给需要的人，帮助需要的肢体。我们将荣耀之美归给主，归给父神，祷告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提到的生命的交通，有一件事活在生命的交通里，还有一件很要紧的，就是要留意圣灵的工作。前面我们提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很要紧的就是要顺服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。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。什么时候我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，圣灵就责备我们啊，给我们生命的感觉到不安。生命本身是有感觉，就像你肉身的生命真的刺下去，你会感觉痛的。所以生命是有感觉，神的生命是圣洁的，当他犯罪的时候就像一只猫摆猪槽里面，觉得不舒服的。所以生命是有这个感觉的啊，当你亲近神了就觉得喜乐平安，这是生命的感觉。而圣灵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光照感动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是很敏锐的，是会有感觉的。我们越亲近神，就越尊重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启示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什么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啊，圣灵光照了，在我们生命里面光照了，让我们有生命感觉了，我们就要顺服，我们就要悔改归向神。什么时候我们远离神，圣灵光照了，我们就悔改亲近神。什么时候我们有亏欠呢，圣灵光照了啊，我们生命有感觉了，我们就立刻回转归向神，如此常常享受神的爱，活在生命的交通里，又能够多多顺服圣灵的感动，为主做见证，如此就能够荣耀父神的名啊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。今天和大家分享就停在这里。